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读圣经，参加主日学，在教会和大家一起过在主里面的日子，我有个最大的体会，就是圣经不能断章取义的读，圣经的道理不能断章取义的听，同时又给我一个非常大的盼望。我已经说过很多次，如果一段经文你细细地读，你会看到整本圣经指向的，所以其实彼此之间是有很大的联系的。今天早晨尼利弟兄带我们主日学讲到的题目是因信称义和因行为称义，但是我们在看到今天的我讲到的这个题目是彼此接纳，其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深刻的，是讲到了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和人的关系，神和别人的关系，别人和神的关系，这样一个三角的关系。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你伟大的创造，更感谢你对我们用你的血，用你的生命来拯救我们，你对我们那样的完全的爱。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彼此相爱的心，给我们彼此合一的灵，我们能在地如在天，能够尝到天堂的滋味。我们祈求你在我们一切的事情上，你的灵就亲自地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教导我们，使我们做主喜悦的人，做主合用的器皿。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你就亲自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所说的所听的都蒙你的悦纳。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我有一个特别的感恩，就是陈阳姊妹在上上个星期去世，然后上个星期就是上个星期一，刚刚过去的星期一，我们为他举办了葬礼。在人看来这都是一个非常悲伤的事情，是非常悲伤的事情，但是在整个陈阳姊妹生病，她与癌症做斗争，一直到她离开我们，一直到她的葬礼，我都看到了神的恩典。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包括今天在座的她的先生 Stefan， 他也能够真的是看到神的恩典。神让我们基督徒和这世上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为他而活，我们为神而活，不再为自己而活，我们也为他而死，而不再为自己而死。我们的死是我们的重新的开始，是我们一个真正的新的开始。所以就像朱牧师刚才讲，我们是在庆祝他的生命，庆祝他的生命。我们在陈阳姊妹上看，陈阳姊妹身上看到了神在他身上的作为，也是看到了我们永生的盼望。让我想到很多，想到生命的短暂，想到生命的捉摸不定，进而的我们想到一个大问题，每个人都会思考的问题，我们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还活着？我们为谁而死？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与人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今天这段经文其实是用一些很似乎很小的事情来提醒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展开讲很多很多的，但是我们就讲接纳，我们彼此接纳这件事情上怎么体现我们的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完全不一样的新生命。先讲一讲我们现在大概的这个景况。我觉得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景况。第一种景况是什么呢？我们对人不能接受，完全不能接受。彼此不要说能够接受，不要说接纳，就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是常常会发生的。在教会里面，不要以为在教会里面发生的时候还非常的厉害， 非常的厉害。有的教会在面到了这个分裂的边缘，有的教会正在分裂当中，有的教会虽然看上去很好，但是人和之间心和面不和有的牧师讲说，我看到那个人他从这个门进来，我就从那个门就走了，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不融洽不能够接受对方，不能够接纳。第二种可能是我们能够勉强的容忍，所谓的容忍，容就是放大我的这个界限忍就是忍受，我能够容忍他，但是我还不能接受他这样子的事情也是常常发生。我想各这样的例子大家都知道，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当然这个不是在主里面的时候，我和张梅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就有很多地方要磨合，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彼此之间就有点像那个婚姻一样，你结婚了然后我们自己彼此之间有很多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看法不一样，这个背景也不一样当时我和他刚结婚不久我就把我自己的喜好就特别的显露出来我就去带他去这个博物馆看书法，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喜欢书法，我也写了一些书法，所以对书法有一点点看见，我就很希望盼望他能和我一样然后去看那个书法，然后看到入迷，可以在那站很久很久。可是他最讨厌的就是站在那儿，他看的对他来说和我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想弟兄姊妹也有同样的经历，尤其是男生和女生到店里面去不同的店这个是不一样的，去了服装店女生进去就不出来了去了这个 Lowe's 女生根本不想进去，是不是？所以这个我们彼此之间是有很大的不一样，要彼此能够接纳和那个容忍，其实我们通常是处在那个容忍的那个状态，根本没有接纳，这是第二种可能性。第三种可能性是有条件的接纳，有条件的接纳，这个人很可爱真的是很容易接纳。我讲陈阳姊妹是很容易被接纳的，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是不是？陈阳姊妹是一个非常外向非常热情也有才华的人，就很容易被人接纳。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内向的不善言语的甚至行为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高尚的人，我们能不能接纳有的时候我们就打很大的问号，有没有接纳这个有的时候我的心情好，我的属灵状况好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和神亲近的时候，我能接纳有一天我这个自己的情况不好我今天有点不舒服工作上也不顺利的时候，能不能接纳别人，这又是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的接纳常常是有条件的。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接纳神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我们就接纳这个人，接纳他的所有没有错，神也接纳了我们的所有，但是我们对很多罪事俗事无睹，甚至充耳不闻明明知道那是不好的，你可以能够用爱心来面对的，但是我们为了不要去伤和气，不要去造成我们彼此间的不和，所以呢我就不再谈这样的事情，我宽容，我容忍，我宽容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这个事情让我们来思考。我今天想先讲跟大家澄清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叫接纳，这个定义很重要，因为接纳和宽容和还有其他的我们能够接受等等等等，这个之间其实是有一定的差异的。我想主要的讲就是接纳。接纳的定义在我看来可能不一定对，你们大家可以之后跟我讲。我觉得接纳的它的定义就是用爱来面对，就是用爱来面对他的一切，他的行为也好，他的这个教育背景也好，他所做的一切也好，甚至他的罪，我们是愿意用爱来面对，不代表你来同意，不代表你接受他的那个 不符合神心意的事情或者他的观点，不代表你要愿意完全接受他。这个和我们现今的社会上有一些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现在讲宽容和多元化的社会，是讲的是我们要怎么样改变标准，我们要降低标准或者改变神的标准。这不是，那是多元化的宽容的社会，现今社会 promote 主张的东西，就是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宽容。比方说同性恋的婚姻，我们教会可以接受这个同性恋的婚姻，我觉得这就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接纳。我们接纳是要接纳那个同性恋的人，我们用爱心来面对他，但是我们不一定要同意他的那个他的这个在神面前那个标准的改变。我们不是要改变标准，是我们愿意面对，用爱来面对，而不是降低标准或者改变标准。神的标准是永恒不变的，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第二个是我们接纳，是接纳他的人，接纳他的人，用爱来面对，不一定要同意或者说改变我们的在神里面的看见。第三个就是对是非大事小事不一样，吃什么喝什么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完全可以接纳，完全可以用爱来面对。我们用爱来面对，改变我自己。你喜欢吃辣的，我本来不喜欢，我可以慢慢的学着吃辣。你原来你说的是湖南话口音，我听不懂，我慢慢耐心去听，这些都是完全可以接纳。但是不代表在真正的真理上是非上去混淆不清，去改变那个标准。所以在这里保罗在这里讲的是基督徒之间弟兄姊妹之间的接纳。我们以后再讲和非基督徒或不信主的人交往是怎么样，这是放在以后去讲。那么我现在和大家从三点上面来分享，就是神在这里保罗要我们的接纳。第一个就是神要我们彼此接纳，要我们讲的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彼此接纳，而不是说我们来作为一个审判官来判断对方的对和错，然后我凭着自己的看见去接受他或者是不接受他。我们常常是为了什么样的事情会去争辩呢？我们为一些非真理的事情去争辩的，不分上下。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再读一下。这段经文从开始的时候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你看这句话很简单，信心软弱的要接纳。可是在基督徒的眼里面，我们讲信心软弱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觉得哎呦，这个人不属灵，你看他在这个事情上这么就做了这么明显不对的事情。所以我们通常就是先是我们带着一个判断的心或者是论断的心去看一件事情，把眼睛是放在别人身上。所以我们是通常是而且是为一些小事情去争论。所以他在这里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情。好像似乎是说不要讨论，不要讨论那些辩论疑惑的事情。实际上他在这里讲的意思是说，那个弟兄那个姊妹可能在信心上是有软弱，我们为这个事情很多的事情不值得争论的事情先去争论，就让他跌倒，让他失去信心，而是要我们要有忍耐的心，要有忍耐的心。所以在这里讲的是说，我们通常是按照我们个人的喜好，按照我们的习惯，按照我们的这个好恶来彼此不容，斤斤计较，为不同的见解争执不休啊，这样的事情常常的发生。我打个比方，以前我在的教会就曾经讲过，就说来到教会你要穿西装打领带啊，你不能穿一个短裤啊，穿一个jeans 啊，这个牛仔裤就来教会了，对不对？有道理啊，对的，牧师说是对的啊。有的人就说，这个在教会里面为什么要这么拘谨受拘束啊？我很要很自由 所以每个人的那个信心不一样啊，每个人信心不一样，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问想一想，黑人的教会是一个什么状况？我们常常看到黑人教会会是什么样？是穿得很随便，还是穿得非常正式？非常正式，非常正式。黑人的教会可能比我们的 FBC 要正式。我们有两个 FBC， 如果你去那个，他们认为他们是真正的 FBC 的那个 FBC， 你可能去看到他们穿得非常非常正式。我们这个教会有一天我很 surprise， 我们的这位牧师 穿一个衣服，就是袖子卷的，就在上面讲道了，非常的非常的轻松，非常轻松。但是敬拜的时候，哪一个教会更活泼？哪个教会会完全的放开，打鼓击鼓跳舞唱歌啊，带着圣灵敬拜的？黑人的教会。所以你可以看到是两个极端，他穿的衣服非常正式，但是他那个当他敬拜的时候，灵里面非常的活泼。所以我们不能用这种眼光，固定的眼光去看事情，而且对一些事情不是属于真理上的事情去争辩到底哪个好，是灵恩的教派好，还是我们这个教会比较传统的这个敬拜好呢？为这件事情争论不休这样的事情会常常发生。还有呢，穿泳装来敬拜可不可以？不可以，是不是？不可以，当然是不可以咯，对不对？那穿一个短裤可不可以呢？不可以。那穿一个这个 jeans 可不可以呢？哦，开始说话就慢一点了，没有说马上就不可以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之间是有这样子的不同的考量。但是我今天如果说，今天你是在新加坡的一个海边来敬拜，你说你要穿一个长袖子，打上领带，穿上长裤子，你会把你热得昏倒，。那个时候如果真的是在海边上敬拜，可能你穿泳装就是最合适的，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为这些事情去争辩，但是不代表说你不可以善意的提醒，或者有这样子的讨论，彼此用爱来面对，这就是接纳，就是用爱来面对，这就是接纳。第二种可能性出现的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们有信心，我们在信心上很刚强，甚至我们在某件事情上我们特别有才能的时候，我们常常去什么看低别人。你看这段圣经上彼此接纳的时候是看低别人，看低别人。现在你看这位弟兄怎么这件事情上，你看他怎么没有信心，你看他没有奉献，他没有服侍，他怎么样怎么样，眼光是盯在别人身上，骄傲在我们里面，骄傲在我们里面。这是第二种可能性。第三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自己信心很软弱，自己信心很软弱，自己在服侍上没有，自己在奉献上没有，自己在读经上也没有，自己在属灵的这个成圣的生活上没有摆上，和神的关系很等于说疏远，但是呢，眼睛还是看在别人身上。你看那个牧师还会这样子，看那个弟兄还是执事呢，你看他怎么样怎么样，看那位姊妹他的先生还是怎么怎么样，他做的怎么不好，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论断。我们叫通常是在自己软弱的时候来论断别人。什么叫论断？英文叫 judge 是论断，中文这个论断，因为我们读圣经，你要问街上的人叫什么叫论断，可能他还不能讲得清清楚楚。其实真正的论断就是把自己当作神来审判，就是把自己当作神来审判，对某任何事情都是以神自居。我走到哪里我都看到，哎呀，刚才牧师你这个圣餐领圣餐的时候怎么没有打到领带，做得规规矩矩的，符合这个我的这个想法呢，对不对？或者你今天来教会怎么穿得这么随便呢，沿着你今天怎么没有打领带呢，等等等等，这样子的事情是我们通常来判断的，而且是特别是自己软弱的时候用高标准去来要求别人。所以我来澄清，就是多元文化 宽容和那个是不一样的。我举一个最好的例子，可能就是最近几年发生过一件事情，大家不知道，知道不知道？ Colorado 有一位面包师，他要做面包啊，做蛋糕。那有一对就是同性恋要结婚的人来找他做蛋糕，他拒绝为他们做这样子的庆祝同性恋婚姻的蛋糕，就成为了他成为了分裂，甚至分裂美国的一个人。因为有两派人，一派人认为，你看你为他做一个蛋糕，你不是显示你对这个他的接纳吗？对不对？你完全的接纳，你就为他做这个蛋糕吗？对不对？另外一部分人就说不行，你不能为他做，因为他这是同性恋，是罪等等等等的，就是吵到不可开交。最后他被诉，就是被这个起诉到各层的法院，到了最高法院，最后他是胜诉了。但是我特别看了他这个胜诉之后，他有一段记者的采访，我觉得他的采访当中，他澄清他的观点，是让我们更清楚，就是我们这个接纳是代表什么意思。他说，我很愿意为他们做这个蛋糕，我很愿意做这个蛋糕，他们如果要是订任何蛋糕我都给他们做。这是什么？这是用爱来面对，对不对？用任何蛋糕我都愿意做，我也很盼望他们到我的面包店来，常常来，我也会热情地接待他们，没有错。但是你要我做的那个信息，让我在这个世上祝福你的这样子的婚姻，这件事情我不能做，因为这是我和我神之间的关系，我不能去这么做。我也用美国的这个第一修正案的这个，我有我这个言语的这个自由。所以他把他的观点澄清楚了。所以我们不要误解这位面包师说他不为那对这个同性恋夫妇的人去做生日做蛋糕，他不是不愿意为他们做蛋糕，而是不愿意做那样子的蛋糕。所以他这个，我想就把我们和那个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说得挺清楚的。我们愿意接纳那位姊妹，愿意接纳那位弟兄，不代表说我们在真理上要含混不清，我们不要去辨别是非含混不清，不是这样的。所以我想在这里是用这个例子来说，我们的接纳还在我刚才讲的这个概念，我觉得这个定义非常重要。接纳就是用爱来面对，包括他的人和他的罪。而且呢，神要我们把我们的眼睛看我们自己更重要。我们眼睛不是要盯在那个人的罪上，不是说苛求别人不要犯罪，而是苛求自己不要犯罪，在每一件事情上都非常的敏感自己的罪与神之间有一个正确的关系。第二个呢，要和大家分享，就是神要我们的接纳是完全的接纳。其实我刚才已经讲了，是完全的接纳。接纳这个人包括他的罪，我说了，接纳这个人包括他的罪，不是说接受这个人同意他的这个罪，不是这个意思，是接纳。接纳就是用爱来面对，用爱来面对。所以我们对他的罪要有宽容的时间去面对，对自己的罪要有苛刻的这个面对，要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要特别的清楚。我们最常见的情况就是有条件的接纳，有条件的接纳，因为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这个人身上，因为这个人比较可爱，我就接纳他；因为今天我的心情比较好，我就接纳；因为这个，因为那个。那我们和世人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和街上的人有什么差别呢？街上的人也会因为他的道德的，因为他的教育，他会接纳别人，就像我刚才讲的宽容，社会变成了一个非常宽容的社会。甚至有的牧师说，同性恋这个大游行的时候，我就去参加同性恋的大游行。我觉得你去和同性恋的人去接触，去帮助他们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他去参加大游行的时候，我觉得就像那个做蛋糕的那个信息一样，是我们要敏感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对他的人，我们要去支持他。如果这一对这个同性恋的人，或者是他们生活上有困难，或者是他们在这个在属灵的事情上有挣扎，有些基督徒是同性恋的，这个有挣扎，我们要去面对，我们用以爱来面对，而不是去 用神的这个自己是神来审判他们，是吧？我们是要的是这个，但是不代表我们要同意，我们要去为这个信息背书，这个现在通常要讲的叫背书，对不对？我们不能与神作对来为这样的事情背书。我又讲回来，就讲到陈阳姊妹。我觉得陈阳姊妹是一个性格非常开朗，虽然我是在就是 COVID 之前才刚刚认识她，那个时候她已经生病了。然后有一次我们去 Reservoir 去这个 步行、有人讲到在她葬礼上讲到她常常会迟到， 我也有这个见证。那一天我们说好2点钟，他2点1刻到，我还记，今天我还打开手机看他当时问他说 我要晚到了，我说没关系，我在那等你们。后来那天我们去了，那还有一个 Boswell， 我们那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和我们一起去了。我看到陈阳姊妹在这一路上就一直在帮助 Boswell， 就是这个孩子，他的这个生活上学业上有很大的困扰，尤其是他在恋爱的事情上有很大的困扰。陈阳姊妹就是一个像一个大姐姐一样的在宽他的心，然后跟他讲很多的事情，告诉他年轻人恋爱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我觉得姊妹是一个非常的开朗活泼外向多才多艺的人，真是受到大家的喜爱。但是也是因为陈阳姊妹她这样的病，也有很多人有很多的怜悯在里面，所以呢，我看到整个神的恩典在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个事情上真的都是彰显了神的荣耀。所以我看到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既是给了陈阳最大的支持，也是让我们在这个当中经历了。但是我要感谢神的是，神给了我们一个容易的功课。我刚才讲了很多陈阳姊妹非常大的优点，是给了我们一个容易的功课。我在葬礼上我就想到，假如她不是这样的一位姊妹，是一个内向的，是一个不善言语的，是一个脾气古怪的，是一个与人不合的人，我们会怎么面对？这是我们教会要学的功课呀，我觉得这就是又是一个接纳的功课。但是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容易的功课，先让我们先学习一下，我们真是为此感谢主，为此感谢主。第二个就是接纳，完全的接纳。我今天讲的第二点就是完全的接纳，完全的接纳是没有虚假的，圣经里面也处处的讲到我们彼此的接纳是没有虚假的。不是说哦，我们要学习接纳对他的罪，我们用爱来面对，但是其实是因为我们这个脑子里面的，不是发自内心的。所以圣经里面到处都在讲对于这个接纳是什么意思，是不虚假的接纳，同时要爱憎分明，以至于你愿意为他背十字架，你愿意为他去做你觉得很困难的事情。你像罗马书12章9节说，也是我上次讲到的，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善恶还是有的，不是因为你爱他你接纳他善恶不分啊。彼得前书1章22节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呀。我真的是看到这个基督徒生命的不一样，美好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陈阳姊妹整个这件事情，我们看到这个当中没有虚假，包括她去世以后她的葬礼上每一位姊妹所分享的都是发自自己内心的，完全没有虚假。但是如果说我们假设我们的教会没有这样的合一，我们弟兄姊妹彼此都是非常的软弱，非常的不能容忍，陈阳姊妹也没有认识神，我想这个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还有完全接纳是不是居高临下轻看彼此， 不是轻看彼此，不是完全接纳，是我居高临下的接纳。啊，我明白圣经的道理，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所以我宽容大度，我能接纳，而是一个彼此顺服、彼此相爱、真诚相爱的地方。马太福音十八章十节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面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任何一个神的儿女，他的使者常见天父的面，就和这段圣经讲说，他是有他的主人，他跌倒，他站起来，由他主人负责，而且他的主人一定让他站立，一定让他站立。我们由谁？我想在一年多前、两年多前，听到陈阳姊妹这样子的这个得到他这样子的癌症，那个时候我们能想到今天，我想我是没有那样子的信心，我不知道会发生怎么样。我们是尽心尽意尽力去做，但是我们不知道会发生怎么样。但是神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大能，他的大能，他在这样的事情上彰显了他的荣耀，是通过各位弟兄姊妹在他身上的彰显。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其实读到第九节、第十节，这里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站在神的台前是什么意思？我们都有一天要见主的面，都要到审判台的面前，我们都和主有这样的关系。其实我想今天跟大家讲的接纳还包括一个，就是不论断人。因为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 分辨是非，当我们看到别人在某些事情上不符合神心意的作为，甚至明显的犯罪的时候，我们一是要谨慎的判断，第二是说我们 要用爱心来面对，要用宽容的心来面对。宽容不代表认同，宽容是说给时间，给自己耐心，为他做事，为他祷告，为他向神请求。所以这是你的责任，是我们彼此接纳的一步。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二节这里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就是你们不要审判别人，像把自己当作上帝来审判别人，免得你们自己被审判。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是要非常警醒的。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据说刘杰知道这件事情，有什么时候是哪一年我不记得了，有一个大学说，今天所有的教授来把我们这个入学考试的考试题给你们考一下，这些教授全部都 fail 了。1972年全部都 fail。 所以我现在也常常给学生出卷子，出卷子的时候就是绞尽脑汁的，有的教授是为了表达自己，表现自己怎么有能力，对吧？去写一些刁钻的题目，让学生考得七横八竖的，让学生考得昏头昏脑的，就觉得自己非常的有成就感。我们每个人其实多多少少都有点这样。那个让这些教授去考，有些聪明的教授就不去参加这个考试，那是比较聪明的。但是你真正的去考，确确实实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过关。所以在这里说，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要想到，我们也是同样，如果到神的面前，神也用同样的量器量我们。所以我们不要论断，不能论断。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最后一点，就是彼此接纳要付出代价。彼此接纳是要付出代价的，既不是我们居高临下的去看不起别人，也不是我们论断，用站的制高点，或者是说把自己当作神来审判别人。我们要接纳别人， 就是用爱来面对别人他的全部。因为神已经在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接纳了我们，神没有因为我们是罪人就没有接纳我们，他接纳了我们，但是我们是要付代价的，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付了代价，他不是说接纳了我们好了你们都很好我就 接纳你们了，他是付了代价，他是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付出的这样巨大的代价得以赎回我们。所以我们要付代价，这个付代价的意思就是我们要面对我自己。其实我刚才讲了说，对别人要宽容，对那个真理的想象要清楚，对人要宽容，但是对自己的罪 要面对。你看这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在讲，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 以为天天背起十字架就是苦哈哈的，就是我们做一些苦活，然后来就是或者是到教会来做事情，我们就是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耶稣基督。 No， 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定死这个老我，就是要把那个肉体是撒旦掌控的那个肉体要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面对那样的事情，我们来跟从主耶稣基督。所以你在仔细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之前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主，我们一切都是为自己生活，我们死都是为自己死。其实我在想，我何尝不是这样。我们以前不认识主的时候，一切所有的事情就是听到了第一反应就是自己的反应，我是这么认为的，我是这样看的，我是这么做的，所以我就是这样的反应。你是不是和我不一样的？我不能接受。你如果和我差别稍微小一点，你也是比较可爱，你也是对我比较尊重，我就很容易接受你接纳你。如果你对我不是这样的，你跟我好像看不起我，或者说不听从我的我就拒绝你，跟你不相往来。这是我们以前的状态，是不是？然后我们为自己而活。我这个例子最明显，我是因为父母亲是右派，然后不能上大学，我就拼命的奋斗，然后奋斗奋斗再奋斗，然后为自己而活，然后呢还为自己而死。你们说你还活在这没有为自己而死，我们都在为自己而死。如果我们没有主的话，我们就拼命的去挣那个学位，我们就拼命的去挣多挣了1万块钱，我们就拼命的去把自己的家弄得怎样怎样的好，为了那一个虚荣 futile thinking， 就是英文里面讲的 futile thinking， 为那种虚幻的去拼命的努力。我自己就是一个见证，我的血压高，我有血压高，我有这个痛风，其实这些都是我当时对自己的身体不看重，我非常非常的努力的结果，努力的得到了高血压，努力的得到了痛风。真的是我现在看到国内我有的亲戚，以前是家里面很贫穷的，但是他非常努力非常努力从贵州到了上海做旅游公司，从做一家到两家到三家到四家，突然有一天他给我讲说，我实在受不了，我实在受不了，我睡觉也睡不下睡不着了。我知道他就是为他自己的死拼命地去努力所得到的。所以那天我给他打电话，我就跟他讲，我说没有什么放不下，你真的没有什么放不下，你要放下这些，因为你要知道，否则你那个死期更近。这个当然是对一个非信徒来讲的，我希望他慢慢慢慢的能够认识主。我们看到我们人一生的短暂，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大家要记住，我们通常讲说我们生命价值在哪里，我们的标准答案是什么？标准答案是什么？荣神益人，是不是？但是如果前面没有我们是神的儿女，往往我们的荣神益人是变成以我为中心的，我居高临下的，我做了什么事情荣耀了神，我也帮助了别人，荣神益人，其实你还是 没有真正活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不是神的那个奴仆。就是尼利弟兄上个星期我们的主日学，我在这里做个广告，尼利弟兄做的主日学是非常非常的使人得意，让我们想到很多圣经上的道理，弄清楚这个圣经道理对我们的成圣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盼望大家来。所以那个就是我们为主而活，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他的儿女，当然我们也就为他而死。所以我们 这段圣经，我觉得保罗在这里把我们就是当作每一个人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在这里讲什么？他在这里讲，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其实我们很多人不知不觉的是为自己而活啊，基督包括基督徒，但是他在这里讲说，真正的基督徒是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是不是？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总是主的人。所以我们死活都是主的人，就是这么简单。我们是神的儿女，死活都是主的人，所以我们活着就彰显神的荣耀，就照义别的人。我想最近这几年，在我们教会从两个教会合并成一个教会，在走这样合一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了好几件事情，其中就是包括了林德姊妹的去世和陈阳姊妹的去世。我觉得这两位姊妹的去世就让我们看到他们在生命最后的这个见证，就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为他而活，为他而死。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林德姊妹在去世的前一天还是两天，已经到了 hospice， 那个已经到了那个就是中文叫什么 hospice， 临终关怀的所谓的医院，都不应该叫医院的，就临终关怀。他在了 hospice， 在那个 Ivy Road 上，我们有弟兄姊妹去的，我还记得那个地方，他是完全不给他，连输液都不打了，是不是？没有输液了，没任何治疗的手段都没有了。那个时候我们还去看望他，他的本意是什么？他的本意不是要我们去为他祷告，求神的大能使他离开 hospice 回到家中，不是，他是为了造就我们，是让我们看到他回天家的路是怎样的一个路，让我们真正的看到。所以我每每想起这个时候，就想到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神要我们的接纳是什么样的一个接纳。我用一个三角的图来画可能是最确切，就是神、人和我，神、他人和我。他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神是完全的接纳了他，他所做的所一切要向神负责。我被神完全的接纳，因为神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我也接受了他了，我成了他的儿女，我和神的关系是他完全对我的接纳，我所做的一切是向神负责任。但神又给我们一个命令，要我们接纳他，但是他的责任，他的行为是不是向我负责任？不是，我们不能代替神去要他向我来负责任。所以这个彼此的这个三角关系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彼此的接纳就是这样的一个接纳。这个和因信称义，和我们圣经上讲的很多的道理，包括尼利弟兄上一次讲的和这次讲的，其实整本圣经是完全没有冲突的，没有冲突的。神是照着我们本相所接纳的，不代表神就愿意我们继续的犯罪，不代表神就认同我们的犯罪，所以我们是要向神负责任。我们把这今天的经文再从头到尾的读一遍，我来读，这样读的话，可能听完这段讲道之后，你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会明白神真正的旨意。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以吃，但那软弱的只吃素菜， 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是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状况。我们基督徒的状况，过去我们是自己的主，我们为自己活，还为自己死，还为自己创造一条加速的快速通道的死。但是我们不为别人的，也不为别人的益处接纳别人，或者是说有条件的接纳别人。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我们的主，我们为主而活，为主而死，我们的一生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有益于别人，荣神益人。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这样的一个教会放在这里。我们外面的世界是动荡不定，瘟疫、社会的变迁以及政治上的纷乱，使我们有各样的变数。但是主，你对我们的旨意，你给我们所定下的道路，你给我们的真理是永恒不变的。你要我们弟兄姊妹彼此接纳，我们就存心顺服，学习这样的功课。我们愿意用爱来面对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我们求主不时的就是光照我们，使我们真的是心里明亮，我们也谦卑顺服，愿意跟随主走那又真又善又美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